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您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是礼拜四，家庭伦理，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听众朋友好，我们又来到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里了。
这个连续剧已经衍生到了第二代。
对啊，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小贝？
我们上次讲了亚当夏娃的两个孩子，一个叫做该隐，一个叫做亚伯。他们虽然呢也不太清楚当年到底他的父母跟神之间在伊甸园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共识，就是他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他们都去献祭。
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的想法怎么样，但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个问题啊。
哎呦，你想了一个礼拜。
我已经想了不止一个礼拜了，但是这个问题一直还留在我的心里面。
你可能最近是不是比较忧郁一点，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
是啊，你没听我们上礼拜五已经讲了忧郁症，我已经说我可能有忧郁症了。
对呀，没关系，晒晒太阳就好。
我们的很多看法是从我们的父母，从我们的祖先来。他们给我们定了一个大致的框架，我们就留在那个框架里边。亚当夏娃这第一对的父母，对他们两个孩子，我们如果不能从其他方面来判断他们的教育成果，但是这方面我真的是倒是蛮佩服他们。他们怎么可以把一个事情，虽然我们刚才你也说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孩子到底知道多少伊甸园发生的事情，可是显然他们给他们的这个怎么讲，给他们的情报，给他们的消息，促成这两个孩子做成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上帝，你人生唯一的解路仍然是回到这个乐园之神的前面。
对呀，而且呢的确是不容易，因为我们上次也说过，在当时候他们出了伊甸园，其实他们的环境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险峻的，种什么收成都不好，在那种痛苦的或者说很不顺心的环境之下呢，这两个孩子没有选择说继续的怨天尤人啊。他们还会回到神面前来。
非常容易去埋怨神。对不对，你会厌恶神，会咒骂他，会咒诅他。
对。
可是这两个人居然都来到神面前。小贝啊，你从前没有信主之前，你有没有试着来到神面前？
老实讲是有。
是有。
嗯。
怎么个来法？你当时你想说，哎呀，我要求一位啊，或者说你要找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当你来找他的时候，你想你怎么找，你就这么来找，还是我就胡乱找。你找
走了很多冤枉路。
你走到哪去了呢？
哎呀，这个不同的宗教啊。
那不同的宗教，那您多少有一点经验啦。您从台湾来，您首先找的是什么？
我想呢，可能当时一开始呢，曾经有浸淫在这个佛道当中一段时间。
那您还是这方面有点研究的人了。
不敢说不敢说，真的非常粗浅的。
那您想要去找，你说是佛道，但是您所要找的还是那个模模糊糊的上面那一位就是了。还是没有对象。
应该这么说好了。一开始其实并不太知道所谓有一个神，有一个创造主。
是
接触佛教之后，才比较知道啊，其实佛教是无神论者哈。佛教是一个最纯粹的无神论者。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并不认为有神的存在啊，
就是没有一个所谓像古中国的这种能视能听的，
有
人称有位格的上帝。
没错啊，没错。事实上佛祖本身他也并没有要别人把他当神看，他在世的时候就有说过他是很好的教师。他能够找到一个方法，能够让人发挥他的极限，能够达到无我的境界，那就是涅槃这个东西，
能够脱离苦海。是不是有这样的意思？
对，所以基本上是人人都可以成佛，
人可以成佛。
佛是人能够达到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但是成佛跟找到神完全两回事情、
嗯、当然是两回事、啊、
哦，
对，所以啊、迷失了一段时间，但是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一个缺憾，
嗯，
好像要找到什么，要找一个什么，但是自己也说不上来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嗯，假如你知道你所找的对象是上帝啊，假如你过了这第一步、
嗯、
就是说从一个无神或者一个泛神，
嗯，
或者从中国人讲的，不管是道家的佛家的，讲这种不可知的，
对
啊，从那个里边出来，你面对一位创造你的主宰，当你来到他面前，你跟他说我要来寻找你的时候，你怎么寻找？
嗯，我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哎，你知道不知道，当初该隐跟亚伯他们不但知道要寻找神了、啊，他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很聪明。
嗯，
他们知道他们不可以空手来见神。
哦，就好像到人家家里去，对不对？
对，
就算你什么都没带，也要带拿个两串胶去。对，你双手要垂下来，也就是我带了两串胶来。嗯，
那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找神呢需要带礼物？这个思想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有点贿赂的那种啊？
我们中国人一般，我们中国人一想就想到这件事情。
嗯，对呀、啊嗯。
哎，但其实这件事情呢是可以用道理给你讲清楚的。
哦，这个有一个道理在。
对，因为很简单嘛，你想想看，当初该隐跟亚伯知道的很清楚，是神把他的父母亲打发出伊甸园。
嗯，
不是他的父母亲自己要离开神。
嗯，
对不对？
对，
他们犯了罪之后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继续活下去。
是的
啊，那神也说了话也做了事，真的是把他们打发出去了。
是的，
又把回到伊甸园的路给他封掉了。
嗯，
那么这时候你要回来，你空手要是能回得来的话，神当初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嗯，
你必须在这边有一些的改正，有一些的补偿，并且带着你的成绩单、
嗯、
带着你的成果、
嗯、
来到神面前、嗯、向他显示说他当时做决定的那一个原因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嗯、
对不对？因为是神让我们与他隔绝，你当然可以说是因为人犯罪，可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在神那边显然他已经显明了一个犯了罪的人不能和他在一起，
对，
对不对？所以你要回到神的面前、嗯、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解决啊。
嗯，
你不能就这样空手来、
嗯、
是这个原因，而不是说上帝要你的礼物或者上帝要你的贿赂。
哦，
因为你得把问题解决了嘛。
对呀、啊、应该不是指礼物，不然否则他们带的东西也太差了一点。嗯，待会我们读下去不是知道了。
是啊，这个就好像你的孩子犯了一个错、嗯，那不是他回来就好了，你总得问他说你现在知道不知道自己是错的，你如果偷了东西、
嗯、
这个东西还了没有，
嗯，
你如果东西没有还你就收纳你的孩子，那你不是和他一起做奸犯科吗？
嗯，
人犯了罪离开了神，这个离开是神主动把亚当夏娃打发出去的。
嗯，
因此无论是亚当夏娃也好，他的儿女也好，当他们知道啊、哦，当然我们已经说过他达到一个结论说我们仍然要去寻求那一位乐园之神，这个结论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嗯，
可是他还得要有一个知识啊。
对啊，要知道怎么做，
要知道怎么做，你就说上帝啊、嗯、我来找你了，这个是不行的。
就这样跑过去。
对
啊，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了，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yeah, 嗯、
还有基路婆，所以基路婆就是天使啊，这个天使是灭命的天使，
长翅膀的，
你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去。哎，所以他们各自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哎，我们要不要停一段插播再回来啊？
哎，卖个关子哦。
对了，
好，
如果听众朋友有圣经的可以把圣经打开啊，如果没有圣经的我们还是请您打电话到
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想办法把圣经送到你的手里。
没错，圣经的话虽然简单呢，可是一切重要的答案都在里边。好，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回来。
嗯，好香啊，人生咖啡屋。
也有很多的人问我，就是你在中国的环境下接受了耶稣，而且当他们知道我是在1968年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的感到兴趣。
对，1968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潮。
对， 在1968年，文化大革命本来是要消灭基督教和其他的所谓的四旧，但是我却偏偏在那个时候接受了耶稣。其实一直到大学以前，我还不接受耶稣基督，虽然我个人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196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在国内经历过那段时间的，是很难想到一个人会去接受基督教的，因为那个时候正常的教会生活已经停止了。事情应该从1966年开始说起。我是1964年进大学的，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被学校揪了出来，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学生。其实这些问题呢，现在看起来都是一些很微不足道的，因为说话有的时候不太注意。比方说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排队的时候，因为那天正好是吃面条，是面少汤多，而广播里面又在播送经常听到的那首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习
忠于人民忠于党，
对，
这样一首歌我们可能都还记得。我听了以后呢，我也就顺便唱了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雷锋吃面我喝汤就这样一首。接着呢，我从口袋里拿出我的皮夹子，皮夹子上面也印了雷锋的像，我就说雷锋给我看饭票，我的饭票丢不了
丢不了
就是这样一些，
这些话都被同学听到哈。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其实也都是一些开玩笑的话。在1966年差不多是6月初的时候，就有大字报啊，就说我是反动学生、右派翻天等等。
嗯，
再加上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这时候我大概心里面也是觉得有些怕，但是呢还不是很厉害，因为随着不久运动的方向就转向了就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我们这些人呢就被放在了一边。
嗯，
所以呢也着实的逍遥了一段时间。可是到了1968年，我记得那一年的年初，中央发了一个一号、三号、五号文件。那三个文件的意思就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或者叫一打三反。当时呢就把我还有其他一些学生啊、教工啊这些问题呢又揪了出来。这时候我知道是来真的了，心里面就充满着很多的惊恐担忧。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们系里面扫厕所的一位老人，听说他是牛津大学的物理系的高材生，后来呢就在我们学校是个物理教授，但是因为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被划成了右派，所以一直就要扫厕所，一直扫到68年。这时候我想，我年纪轻轻难道也要走他这样的一条路吗？所以心里面就充满着担忧和惊恐。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种转变。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这位同学我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到他每次吃饭的时候他总是在另外一边，是在谢饭。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听了以后也吃一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就把我小时候的经历告诉了他。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生了一场重病，我父母亲带我在上海各大医院都去看了，但是没有见好。医生说你们把这孩子带回去准备一下后事。后来我父母亲所去的那个礼拜堂的牧师到我们家来探访，知道我的病情，就带我到礼拜堂，手按在我的身上给我做了祷告。很奇怪，一个礼拜这个病就好了。父母亲非常感谢神，就把我奉献给了神。当他知道这段经历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说你在西安有没有其他的亲戚？我说没有。他说那你礼拜天要不要上我家去？我说好。于是礼拜天我就上他家里去，到他家里面一看，他家的境况非常的清贫，母亲带着他两个人相依为命。但是他的母亲从来都是心里面充满着平静，充满着高兴，充满着喜乐。他母亲告诉我他是基督徒，知道我的情况，他母亲说很高兴，他说你以后每个礼拜天都可以到他们家去。于是我每个礼拜天就去他们家，他妈妈就带领我和他，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妈妈就拿出圣经来给我读，给我们讲，还经常的祷告。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哎，我们现在正要来解答，到底这一对兄弟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到底他们带了什么？
对，我们不单是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应该是说回到伊甸园的外面。
伊甸园的外面，这个太笼统，那到底是啊？这应该是伊甸园的外面，就是非乐园呢、啊。
东西南北到底哪里，我们不知道，
也不太清楚。
总之呢，我们看见这对兄弟，他们各带了各自的礼物来到神面前。那刚才我们已经一再的和听众朋友解说，这不是因为神要礼物，而是因为当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必须借着这个礼物或者他们的成果，把当初神赶逐亚当夏娃的那个原因能够去掉才行。
嗯，
哎，那这时候他们带什么礼物呢？我们以前曾经说过，这两个儿子啊，从事的行业不一样。
哎，哥哥该隐是种田的，
对，弟弟呢是放羊的，
亚伯是牧羊人。
哎，圣经有这个特色啊，它里面讲的大部分的事情，甚至包括那个时候人的行业，我们到现在都还能够明白。它不像我们现在人的，哥哥是做电脑的，弟弟是开银行的，或者弟弟是修车的。圣经里面的事情，包括这些人的行业，我们到现在自己都还能够很简单很亲切的就能够明白他们每天在干什么。
哎，对啊，
对不对？
选的这两个真是好。
那种地的他一定带什么礼物来啊？
种地当然是带地里的出产哦。
那肯定是带这种很漂亮很漂亮的出产了。
哦，你有可能他种地种一种，忽然挖到金子。
哎呀，这不叫地里的出产了、
哦、这不叫地里的出产。哦，挖到，哎，我们上次有做过，我们挖到钻石了，搞不好那一块地就挖到钻石。
圣经是这样讲啦、该以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哦，我知道了。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土地也被咒诅了嘛，所以其实产出来的东西我看你大概是啊干干瘪瘪的，也不好吃的样子。
那他肯定是挑最好的啦。
哦，他也想办法挑最好的。
也许十根黄瓜里面种了一根直的，又肥又直又干净又漂亮的。
哦，就是挑这根。
对对，你挑那一根，其他九根歪歪的自己吃啊。
听说歪歪比较好吃，比较
甜。真的、啊、那怪不得中国城的黄瓜常常是歪歪的。那亚伯这个弟弟呢，他就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所谓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是说这一只羊已经被他宰了，不然怎么有办法把它的脂油？
那当然啦，他是把头生的那只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正强壮的时候生的那头胎的、最好的，把那只羊宰了，把它的脂油拿出来，对不对？
这只羊是山羊还是绵羊？
哎呀，小贝，你们光问这种问题，我怎么知道它是山羊还是绵羊？总之，他把这头羊杀了。献给神。哎，那听众朋友可能觉得很奇怪了，我们讲了这半天，这些事情真的跟我们有关系吗？
我也在怀疑。
其实当然有关系，因为这两个人呢，既然圣经把它列出来，那肯定是百分之百，听众朋友，你不是该隐就是亚伯，只有这两种态度，
只有这一定是这两种人里面的一种。
对，因为什么叫该隐呢？该隐就是靠自己努力的成果嘛，这个很简单，对不对？
地里的出产、
地里的出产，不但是地里的出产，还表示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呢？你想想看，当初神把亚当打发出去的时候，就跟他说要他干什么？
要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
哎，这个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不是做电脑啦，不是做网络、主要就指他种地嘛。
哦，
神叫他去种地，该隐就好好去种地，种地种出好成绩来，拿到神面前来，这个就是他所带来的礼物。
你这个其实也是蛮不简单的了。
哦，当然是不简单。
对
呀、
在那个烈日之下，对不对？那个土地都是那么贫瘠，他一铲一铲的开垦。
是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第一，我们是不是像他一样？第二，这个礼物够不够好？这两个问题，小贝，你的意见如何？
我的意见如何？第一个，我想呢，诚意是啊，也是很有诚意哦。
对啊，
他已经尽他的能力了嘛，对不对？
尽他一切的努力，就好像我们现在世界上的人常常讲，我这一辈子怎么样啊，我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遇见要帮助的人我去帮助他， 我尽我一切的力量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党员，贡献社会国家，做一个尽职的父母亲，
嗯，
我不背着良心去做任何我不应该做的事情，
嗯，
这个就叫做该隐种地。
嗯，这样还不够吗？
对该隐来说，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够。
嗯，
但整个问题的中心不是在乎你觉得够不够，
哦，
而是在乎神觉得够不够。
嗯，
那神觉得够不够呢？一定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标准就是到底有没有解决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原因。
哦，他有一个特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说，既然他们是因为犯罪才被赶出来，既然是因为犯罪才要去耕地，那你耕地耕得很好，有出产这件事情，是不是解决了他们当初犯罪的问题？
嗯，当然没有啊。
嘿，这个就是问题啦，
嗯。他叫你耕地，你耕得好，那也是天经地义吧？
对，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你假如种出好东西来，你假如一辈子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嗯。
做一个尽职的爸爸妈妈，社会公民，好党员，报效国家，不管你怎么说，你就算是做得好，这是什么？
应该的嘛。
应该的，就这个词了。
嗯，而且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啊。
哎，这个应该的你做到100分，你变成雷锋加上焦雨露，变成100分，你仍然没有解决当初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原因。
哦，所以这是没有对症下药，对就对了。
没有，因为一切的事情是在乎神那边，在神看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嗯，
对不对？你可以带着你的好行为，你甚至可以带着你所谓的功德，因为至少在据我的了解，在台湾的这些佛教是很讲功德的，
嗯，
讲善事的，是不是？
嗯，
所谓要积德，
嗯，
要积善，
嗯，
你积了很多的善，我们暂且就不谈这个善到底有多善的问题，而是说你靠着这个行为真的能来到他面前吗？你这样来到神面前，神真的因为你所带来的成绩单就能够解决你跟他中间那个罪的问题吗？
应该不行，因为人行善是应该的。
对，人行善了不起是应该的，我们就完全不谈那个善到底有多善，这个善里面有没有掺杂，我们通通不去谈。假设你是100%的善，你仍然是应该的。对一个有罪的人，离开神的人来讲，你做得好是应该的。
嗯，所以该隐费了很大的力气，
对，
把这个地里的出产挑最好最漂亮的，
对，
来到神的面前，
最直的黄瓜，最红的苹果，
嗯，是的，
来到神的面前。
对，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可以解决问题呢？
所以圣经底下直接就讲了，
第四节，
神怎么样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第五节呢？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
哎，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
这个看重这个两个字好像，哎，应该稍微研究一下。你，我想应该不是说因为这个神他这个爱吃荤的，哎，他喜欢这个羊，哎，他不爱吃素，不绝对不会是这样子吧。
所谓看不重的意思很简单，因为你既然知道来寻求神，你所带的礼物就要能够让神心回意转嘛。
哦，是就
这个心回意转的结果，或者把你带回伊甸园去，或者神解除掉这地上的咒诅，或者神进一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总之人跟神能够恢复来往啊。
嗯，
这个叫做看重了。
哦，这叫看重，不是说只剩他那个东西的价值，
喜不喜欢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这猛一看还觉得，嘿，神怎么大小眼啊，哈，看不起
人。是
啊，
我们常常读圣经就是有这种急躁的毛病，动不动就来批评神。
嗯，对 啊
我们得晓得这一切的事情的目的，尤其寄给我们看，圣经寄给我们看是要我们明白神，不是要我们批判神。
嗯，
啊，这个立场一定要站对。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情？因为该隐就是第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靠他的行为，靠他的努力，把他的成果拿到神面前来，他希望这些对神来讲就够了。你是不是可以解救我从这个劳苦，从这个可怕的荒凉里面出来，让我不再一生这么样的劳苦种地，让我回到，让我进去尝一尝在你那里乐园的喜乐到底是什么。
他也是满怀的希望来到神里面。
他当然是，只是神没有看重，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对神来讲 不解决问题，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没有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小贝，那你觉得啊、嗯，如果你是该隐，
嗯，
神又没有看中你带来的礼物，你会有什么反应？
哎，我当然会很生气
啊！讲的一点都不错，
气死了，对不对？我花了多少力气，对不对？我天天哎，我的弟弟，你看他就被派去放羊，放羊还可以边走边运动，看看风光，对不对？跟羊玩一玩，我就在这个地方劳苦
种
地，
那就是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对不对？我那个爸爸常常他也是开小差，让我一个人在这边种，
真的，
是不是？对啊，我还有种的还要分他，对不对？一肚子的苦水啊，已经尽了自己这么大的能力。拿到耶和华的面前来，他居然还看不中我给的东西。
对呀、啊，我们忙得要死，累得要死、嗯，还知道还给上帝面子来找他，对不
对？
对
呀、啊。
那我这个人是好人，当我这样来找你的时候，居然还不够，你还所谓的看不中。
对呀、啊。
哎呀，这个很不高兴，绝对是人之常
情。对呀、啊，我那个弟弟，你看他还常常都在吃我种的东西的，
就是、
对不对？他也不过带头羊来，哎。他那个羊很好养的，不公平啊、嗯、看不中我的东西，铁定发火的、嗯、
所以圣经就这样形容该隐，他说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他不但是铁定发火，而且是大大的发怒，发怒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圣经说他
变了脸色，
变了脸色，这下藏不住了，心里的东西一下子在神面前露出来了。
嗯，
这就证实了神为什么看不中他的礼物，对不对？因为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嘛。当一个人带着他的好行为，带着他的努力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要求神接纳他的时候，如果神接纳了他，那他这下可得意了，
嗯，
他可骄傲了，那个罪的本性根本就还在他里面掌权，这一个看不中啊，是不是神就不理他了？
也没这么说嘛，
是不是神就处罚他了？
还没有，
对不对？有没有说神就不跟他说话就转身就走啊？通通都没有。但是这一个看不中，马上非常准确的就显出该隐是个罪人，也显出该隐的礼物完全不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大大的发怒，而且变了脸色。
其实这个讲起来，该隐也不聪明啊。神家看不中他的公务的话，他马上回头跟他弟弟讲说：“你再一只羊给我。”欸，你平常又还蛮爱吃黄瓜的，我这一根黄瓜跟你换那一只羊，
哎、
欸，你还划算，
这个、倒是个好办法，
是啊，
啊，
他干嘛要当场就这样哈、
啊？罪人啊，
上法哦，
一个人当罪在他里边掌权的时候，他是不可能聪明的，因为他来不及想到他的后果，嗯、也来不及想到怎么办，他要发脾气就发脾气，
嗯，变了脸色，
发脾气是一个引头啊。
哎，你讲的这句话实在是太贴切了。
就像有的人到了时间他一定要抽烟，当他要抽烟的时候、嗯、他拿自己没办法，他需要赶快找根烟来抽。
没错，
一个人发脾气是拿自己没办法。
嗯，反正那一天那个时候没发脾气他受不了。
对，但是你为什么会拿自己没办法，这句话本身是很矛盾的，既然是你自己，那显然他有另外一个主人。
嗯，
对不对？你眼看着自己发脾气，你眼看着自己后悔，那你怎么办？你发不发脾气？你还发脾气啊？
嗯，
所以底下神对该隐说的话，那可是有意思。神就问他三个字儿，
三个字。
他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
哦，就是重点是在这三个字，为什
么？哎呀，听众朋友啊，我们今天是讲的家庭生活啊。
嗯，
你会不会发怒？你会发怒的话，请把神的问题留在里边，你得找出来说，我为什么发怒，嗯、对不对？你为什么？
哦，
呀，你带着这么好的礼物来到神面前，啊嗯、神看不中。你为什么不高兴？神甚至没有责备他不高兴，神让他去想一想，是什么事情让你不高兴？
哎，同样这句话，我们这样想就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哦。
对呀、
嗯，神是要我们知道为什么发怒，
对，
为什么变了颜色？
对，所以你说该隐所献的祭，神尽管看不中，对他自己来讲是不是很有收获？应该是很有收获的。
嗯，
因为神不但告诉他为什么，根本就把答案讲给他听了。
嗯，
他说了，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因为你是来寻求我，你是来寻求神，你所带的礼物若是神看中了，那还有什么问题吗？显然你所带的礼物不够好，那我这个为什么看你的礼物为不好，这个原因你得找出来啊。
嗯，
但是当我这样说，我看不中你的礼物的时候，你得小心，你若行得不好，有一个东西叫做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猎目你，你却要制服他。哎，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这句话听得懂听不懂。
嗯，我觉得不太好理解，能不能讲细一点？
哎，
嗯，
首先他就指出来该隐为什么会发脾气变了脸色的原因，那是因为他里面有个 roommate， 有个室友。
嗯，
这个室友是活生生的，他的名字叫做罪，
俗称是非啊。嗯，
当你有漏洞的时候，当你一不小心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因为他一天到晚他就是伏在你的门口。
嗯，
他必恋慕你，你看这句话讲的多有意思。
哎呦，死缠不放啊。
哎，什么叫恋慕？一个男孩子如果对女孩子有单相思的话呢，他整天就注意这个女孩子现在干什么，她穿什么衣服，她要往哪儿去，找到机会就要上去跟她讲句话。
对呀，死缠烂打。对，
哎，这个叫做恋慕。
那叫恋慕。嗯，
对，这个罪这个力量啊，他对你是特别情有独钟啊，
特别想要跟我们还搞在一起。嗯，
对，我们这个身体很好用啊。
嗯，
你可以拿来开收音机。
嗯，
听世外桃源的两个人实在是讲的太没有味道，你就把这个收音机转一转，转到别的地方去，这是你的身体。嗯，你可以拿它来这个种地，你可以拿它来放羊。嗯，你可以拿它来念穴位，开管子，通通都可以。
多功能，
这是你想要拿它来用的。罪呀，也很想用它，
最喜欢用。
哎，对，就像一部车子。
嗯，
对，全家只有一部车子，妈妈要开去瞎拼。
嗯，
爸爸要开去上班。
嗯，
这个听着有的小孩子呢，整天在那动主意。
嗯，想要开开那台车。
哎，要开开，开去干什么啊？
不，
也不是去瞎拼。嗯，也不是去上班。
嗯，
他开去兜风去。
嗯，
哎，这个叫做罪必慕恋你，因为他看着你这个身体就直流口水，他想要用它来干什么？
嗯，
发发脾气，弄弄点他想要干的事情。
哦，
占点便宜，干点坏事儿。
哎，这样就很清楚嘛哈。嗯，
哎，所以说你里边有个室友啊，你这个室友比你那个16岁的孩子啊更麻烦。
我也还蛮难缠的。
那个小家伙怎么样整天想你的汽车钥匙，想要一个人上网啊，就像罪怎么样慕恋你的身体一样。
嗯，
这个就是神告诉该隐的，我看不中你所献的祭物。嗯，但是至少你现在应该看见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哦，
人之所以被神赶逐离开伊甸园，因为在人里面有一个新的势力。神不是不要跟你们来往，而是这个罪的问题如果不先除掉的话，你说神怎么跟人来往。
诶，所以讲到这里，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看见，就其实神对该隐到现在还是在引导他，还是让他去了解这件事情。啊，
那当然。
啊，嗯，
可是该隐就像我们一样，当我自己的这套办法，
嗯
啊，不为神所接受的时候，或者当我这样子来祷告神，神没有答应我的时候，我马上就干什么？
翻脸。
对，我大大的发怒，我变了眼色，我再也不来。
嗯，
我这么给你面子，你一点都不赏光。
嗯，
算了，我不要找。
哎呀，我现在才慢慢看出，原来这一段真正的主角不是那个讨神欢心的亚伯啊，其实是该隐。
哎，该隐。
哦，嗯，
神对该隐，尽管说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神当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告诉该隐说我们中间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神对该隐那真是循循善诱啊。
没错，
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听神的话，你这个问题迟早你会明白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而且是一定可以解决的。
对，哎，但是我们还没讲他的弟弟。
这弟弟都不讲话的这个人。
哎，但是我们应该播一段插播，因为讲的太久了。
哦，
是不是？
我
们插播回来再看看他弟弟做什么。
嗯，
看他
弟
弟
都比较善良一点。嗯，因为我是弟弟。
哎，我也是弟弟，所以你讲这话我非常非常同意。
待会再回来。
好的。
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现在讲到亚当夏娃的孩子，就是亚伯该隐。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我们现在要来谈谈弟弟亚伯。他这个亚伯他怎么样？
但是我们谈弟弟亚伯之前呢、我想听众朋友啊，我也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当你看见圣经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实在这些事情给我们怎么样教育儿女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
对，我们今天是讲家庭伦理，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二代，就讲到子女教育。
我们对孩子往往就是看他的成绩单，看他努力了没有。但是你看圣经这里讲，神没有去赞赏该隐的努力，你努力是应该的。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但你种地种出来，你带回家的成绩单，你的比赛得了冠军，你什么事情比别人好，神却更看重罪是不是借着这些事情在你里边掌权了。当你在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你鼓励他考第一名，都考了100分之后，你有没有在注意到骄傲是不是在他里边掌权了？他是不是因此更看不起别人了？如果他是这样子，那你这个教育完全失败。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个例子啊。
什么例子啊？
这个曾经啊，我的这个孩子，我这个大女儿啊，曾经一度啊，她这个每一次上学呢，一定要穿裙子去上学。
哦、真的、
啊，每一天不管刮风下雨多冷啊，她一定要说要穿裙子。
怎么有点像我女儿了？
嗯，就觉得这样比较漂亮。有一段时间、啊、现在没有了。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每次要跟他讲道理啊、
嗯、
他都不听，那我就会很生气。我要跟他讲，我说你看有时候下雨那么冷，你为什么还要穿裙子、
嗯、
对不对、
嗯、
你这样做。嗯，结果呢我这个女儿呢当时也很饱了、
嗯、
这个每一天睡觉前她祷告啊、
嗯、
一定要祷告说让明天天气好。
所以
他
可以穿裙
子。
哎呦，
哎呀，他每次这样祷告，我
就骂他。那是哪一年呢？有一年我们休斯顿这个夏天旱得很厉害，都没下雨，是不是因为他祷告的缘故？
搞不好啊，搞不好。嗯。
后来呢？
每一次他祷告的时候，我就骂他，我说你怎么祷告这个东西？你怎么在讲这种整天脑筋都想着什么要穿裙子？
嗯、
我一直骂他。就有一天呢，哎，小贝夫人她忽然呢、啊，我又在就在孩子在祷告的时候，我又骂他的时候呢，他忽然。把我拉到一边去，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嗯，他说什么？
他说当我们在骂他的时候，为什么不看他居然连这样的事情他都愿意放在祷告里面，他觉得天父会看顾这件事情、
嗯、
反而我们忽略了他的这个情操，他对神的这个信心。
嗯嗯嗯，
我们可能父母都一直看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我们要他做什么，
对，
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对神的那很单纯的一个信心，他连他要穿什么衣服
他都
觉得这件事情是天父，是神，他在祷告里面、哦、天父能够帮他的。所以后来我就不敢骂他了。诶，果然你过不久长大了，现在呢你叫他穿裙子了，他还会说今天要上 PE 他不能穿裙子、嗯、
哦，那是好消息啊。
嗯，是的，所以呢，我是在想到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父母实在是，我们都把心思放在他们啊，在这世界上的各方面的表现，是不是跟得上大家，是不是和这个世界的潮流？其实我们很少在注意到说，小孩子他是不是真的对神从小他就有一个敬畏？我们很少这样去鼓励我们的孩子，我们通常是他考100分，我们很鼓励他。
没错，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看一个孩子。他有他的标准。那圣经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珍宝啊，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嗯、
可是从某方面来讲呢，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一定要离开父母。你也可以说就是神只是把他暂时托给我们。
对、
嗯、那你要
暂时存放
怎么去管教他、嗯、什么事情是我们应该教导应该着重，什么事情需要放松一点，你往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嗯，
对不对？这第一个例子啊，第一个献祭的例子实在应该对现在在北美中国的父母亲有很大的提醒。
嗯，
神所看的是这个孩子里面那个罪伏在他门口，这个孩子不知道去制服他的罪、
嗯、
他甚至对这个罪的存在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
他只知道说我拿了好东西，我努力了，我就靠这个就可以了。
嗯，
这个是神所指出来的。而当时当他这个努力得不到神的称许，得不到神的悦纳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发怒。
嗯、
啊、所以这是你可以说是上帝对该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教育。那这个
机会
教育实际上也是对着每一个中国人。你看有多少中国人当他说他是个好人他不需要信耶稣的时候，他那个心情其实就是什么，就是该隐的心情嘛。
嗯，
你跟他讲他很不高兴的。
对。
为什么神不能这样接纳我，对不对？我在这么苦的环境里面，我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人，为什么你们还要说我是罪人，我还要接受耶稣基督？
嗯。对呀、
啊这个，
再谈下去就翻脸了。
对呀、啊，那这个时候神同时往后的圣经就会看见，他总是喜欢一左一右，啊、
嗯，
一正一反，一黑一白。他的弟弟呢，就献了一头羊。
亚伯献了一头羊。
这个羊是不是他自己生的？
对，他怎么能够生羊呢？
这肯定不是他自己生的。
对呀、啊，那个羊是他的羊妈妈生下来的。
对，羊妈妈生的，羊妈妈喂的奶。那地上吃的草呢、
嗯、
肯定也不是亚伯自己种的。
那草好像不用种，自己会长吧。
就是啦，那说不定还隔没几天跑去吃他哥哥该隐种的青菜、
嗯、
是吧、
嗯、
那这个羊呢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生出来，到了一定的日子他就长大。那、
嗯、
亚伯不过是拿这头羊把他杀了，把他的脂油献给耶和华、
啊、
可是他这么一做啊、
嗯、
怎么讲啊？圣经刚才的第四节他就说了，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哦，他不是只是看中他的供物，他也看中亚伯。
对呀，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为什么会这样子讲？我们常常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那亚伯平常肯定是怎么样啊怎么样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哦，这个弟弟不见得是好家伙，对不对？
他从来没有说他弟弟是个好家伙。
也是，可是为什么就是读完会有这个印象呢？
哎
呀，读圣经实在是要小心了。
是啊，什么叫做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这句话给我们的线索太重要了。神所看中的是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把他自己和这个供物啊合成一体，来到神的面前。神当看见这个供物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把亚伯和他的供物分开了。
哦，是这样子。
是啊，你看他该隐拿种地的东西来，这两个东西是没办法合起来的。你是你，黄瓜是黄瓜，对不对？
哦，你是动植物不能合在一起看。
但是亚伯显然这里面告诉我们，当亚伯献这头羊的时候，他是在干什么？他是用羊的命代替了我的命。我好像这头羊死在你的面前，但是因为这头羊死了，我就不用死。我怎么样解决我罪的问题？我怎么样回到神面前？上帝啊，这个就是我寻求你的办法。
哎，可是奇怪呢，为什么他的理解会跟他的哥哥该隐有这么大的不同？
那个当然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节目讲过的，当神把他的父母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这两个孩子必须要有深刻的思想，要不然你不会懂得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上次的节目说过，在赶他们出去以前，神亲手杀了一头动物，很可能就是羊。
做了一个羊皮外套给他们，给亚当，
让他们保暖，让他们能够存活。并且本来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却没死。为什么没死？因为这个羊带他们死了。
没错。
上帝没说话，亚当夏娃在旁边看着也没说话，这是神亲手做的，这是一个过程，是一段时间。你看着神把羊拿过来，看着神把他杀了，看着神怎么样把他的皮子剥下来，眼看着这头羊在他们面前死，然后你们两个得以存活，然后神把你们打发出去。这当然是有意思的。因为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真的要灭绝我们，他就不会这样做了。
对。
可是为什么我们父母居然能够没有死，而只被赶逐出去？那是因为这头羊。
哦，所以我猜呢，那时候夏娃呢，他在哄着他这两个孩子入睡的时候呢，搞不好身上还穿着那一件羊皮衣。这个时候呢，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亚伯就会问妈妈这一段。他比较专心听了，结果这个哥哥呢，因为白天就种田了，就呼呼大睡，就没听到。
哎呀，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这个意思。
故事跟你一讲，就走了味儿了。但是总之呢，亚伯就重复了当初伊甸园最后在神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历史。他重复这件事情，要求神给他进一步的答案。他也是借着这个礼物，他说，神啊，你有这一方面，你对着我们除了定我们为有罪，除了咒诅我们让我们去种地之外，你一定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那一方面的意思隐藏在你替我的父母亲做衣服，隐藏在你把一头动物杀了代替他们死这件事情。我现在拿这件事情来到你的面前，我与这头羊合为一个，我来到你的面前，请你进一步的指示我。
耶和华就看中了。
对啊，听众朋友，你评评理看呢？如果你站在耶和华的地位，小贝，你如果站在耶和华的地位，你会看中谁啊？
亚伯的。
没错。没错。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是一个比较乖的啊。像你讲的，他会听妈妈讲故事啦，他比较听话啊，或者他是弟弟啊，从来一个字儿都没有说。对不对？这个很可能就是他背后的原因。这个背后的原因实在给我们很深刻很深刻的教训啊。要找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如果有上帝，我那还有不找他的，对不对？如果神真的存在，那还不好吗？
对，但是找他到底要用什么样是神他悦纳的方法？
对，你到底用什么途径找他？ 你不可能到实验室里面用一个试管，
嗯，
用一个分析的机器，
嗯，
来找神。你也不可能送一个大望远镜去外太空看看能不能找到神，
嗯，
你也不可能坐在那凭空凭着你自己的思想去想出一个上帝来。神如果是真实的，他应该就能被人找到。那当你找不到他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你没有满足他的条件，你没有解决那个神跟人中间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人成了一个有罪伏在他门口，那个罪恋慕我们，我们成了一个这样的复合物，这个东西叫做罪人，对不对？那这个罪人的问题如果得到解决，你就找到神了。
哎，
这是这一段历史啊，该隐跟亚伯从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
你所以我们该隐亚伯的这个啊第二代的这个故事，到这个地方，哎，已经看出他们两位截然在神面前，一个被看中，一个不被看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思想的原因。圣经其实是非常干脆的，第三章人犯罪被神赶逐出去，第四章他已经告诉我们怎么回到他面前了，你看看。
嗯。他没有，
对对，
他没有拖哈，也没有像我们在这边
像一点关子都、哎、一点关子，他连插播都不放。
对呀、啊，他也没有像我们连续剧这样一路做哈。嗯，
对，你看第三章最后一节，神把人打发出去，然后有四面转动火焰的剑，封死了通往生命树、通往乐园的路。到了第四章第四节，
嗯，
就已经指示我们。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
中间才隔了三节圣经，
三节圣经。
嗯，
神要不要我们回去？神那个迫不及待的心意，完全就在圣经里面表现出来。
嗯，
我们中间不信的时候，还会说神不爱我们呐、啊，对不对？
嗯、
我们真的是太不明白神了，
错怪神。
嗯，这也就是圣经的重要性，他把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直直接接的讲给你听。啊，只是你如果不信，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当神话故事来读，当小孩书来读，你就什么东西都读不出来。
嗯，
哎，那我们今天讲了许多，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嗯，
这两人后事如何啊？
静待下回分晓后事。哎呀，那还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先跟各位预告一下，哎呀，这个人类史上第一桩谋杀案就在下一个礼拜会提到了。嗯，
就是啦，这个谋杀案的起因。以及他给我们的教训，听众朋友，我跟你说，100%今天的世界仍然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重演，因为我们真的都是亚当的子孙。你怎么知道圣经所讲的是真的？就像你去到了一个医生的诊所，你怎么知道你有糖尿病？
嗯，
你怎么知道你有高血压？是有东西可以测量的。
对，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是亚当的子孙？你看你像不像该隐，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当该隐拿着他努力的东西来到神面前，神不悦纳他的时候，他那个发怒变了脸色的情景，以及神跟他所说的话，神给他分析的道理，你一看就应该马上知道，这人就是我。
嗯，我们的反应跟该隐实在是太像，
就像一个试纸一样。当你看见自己的试纸告诉你说你是有糖尿病的，你检验的结果是你有高血压的，你就知道你真是生病。我们读圣经看见该隐，事情还小，一定要从该隐看见自己。一看见自己，你就应当知道你是亚当的儿女，我也是亚当的儿女。我们唯一的出路仍然是要来寻求这个乐园之神，而乐园之神是绝对可以被我们寻求到的。就算他不悦纳我的时候，他仍然是被我寻求到了。你得注意他对你说的话是什么。
是的，
这就是圣经的重要性啊！好了，我们今天这个第一家庭连续剧只能暂时播出到这里啦。
嗯，我们明天在空中再相会，
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天父，我谢谢您，因为虽然最使我们与您隔绝，您要我们回到您面前的心却是如此迫切。只是多年来我一直和您怄气，当我来到您面前的时候，只知道要求您接纳我，却不去注意您为我预备的拯救之路，也不注意罪在我身上的权势。天父，求您再一次原谅我的无知。今天我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您为我预备的赎罪羊， 才让我能够从罪的权势里得到释放。就像亚伯一样，我愿意带着耶稣来到您面前，我知道您必因耶稣的缘故悦纳我。我谢谢您这样爱我，为我预备了救恩，使我一生能与您同行。我这样祷告是奉您儿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